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6篇，国度奥秘的揭示第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马太13章3至8节和18至23节所论到国度的第一个奥秘。在关于国度奥秘的7个比喻中，主在第一个比喻的开头没有说诸天的国好比，就如他在另外6个比喻中所说的，因为诸天的国开始于第二个比喻。在第一个比喻里，主出去只是为国度撒了种，那时种子还没有长成庄稼形成国度。正如主在那时传道所说的，国度还没有来到，不过是已经近了。下面我们看撒种者的比喻，王为着国度初步的工作。当主耶稣来时，他来为着国度的建立做初步的工作。在他整个为人生活中，从他出生到他复活，诸天的国仍没有来到。他一生所做的乃是为着诸天之国的建立而预备。3、4节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了一些种子。在他为着建立诸天之国所做的初步工作中，主耶稣来做撒种的人。主耶稣好几次被称为夫子，但在这里他不是将自己比喻为夫子，乃是比喻为撒种的人。3节那里，那撒种的乃是主自己。实际上主不是来施教，乃是来撒种。种子是什么？种子是国度的道，在这里有主做生命，种子也是国度之子，国度子民。我们若核对我们自己的经历，就会领悟主耶稣撒进我们人性里的种子，就是他自己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国度的种子。这里有3样东西彼此相关：国度之道、国度之子，以及在种子里面做生命的基督自己。这3样不能分开。国度的道其实就是基督自己这生命的话，这种子最终产生国度之子，就是信徒。所以种子是指国度的道，指基督自己这生命，也指我们这些国度之子。借着基督做生命的话撒在我们这人里面，我们就成为国度之子。在这个比喻里，我们看见基督建立诸天的国，不是借着征战或实教，乃是借着把他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相信的人里面，好叫诸天的国可以长大。诸天之国的建立完全是在生命里长大的事。建立国度就是长出国度，国度的建立不是借着外面的工作，乃是借着里面的长大。我们需要一再强调这件事，因为许多基督教工人没有看见这事，他们仍然以为召会是借着工作与劳苦建造的，但召会的产生只能借着把基督当作种子撒在人性里，这种子要在人里面长大，并且产生召会。生命的种子就是在话里的基督自己撒在人性里，就会长出召会。所以召会不是借着工作产生的，召会完全是借着在生命里长大而产生的。因此诸天之国的产生不是借着教训或工作，乃是借着把基督当作生命的活化撒在人性里。这种子要长大，其中的生命要产生国度，国度完全是已经长大的生命的事。国度的源头是基督这生命的种子。愿我们对国度是生命的事都有深刻的印象。在这清楚描绘国度初步工作的比喻里，基督来做撒种者。凡撒过种的人都晓得，种子里面若没有生命，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，没有生命就不可能生长。在这个比喻里，基督既不是做大伸言者来伸言，也不是做大能的君王来治理， 不错，他是伸言者，是君王，但在这个比喻里，他不是以伸言者或君王的身份，乃是以撒种者的身份出现。他手里没有权杖来治理或行使权柄，却有种子来产生生命。他来是做撒种的人，把自己当作种子撒出去。哦，愿我们都看见这事。这意象要更新我们的观念和我们基督徒的工作。我们若看见这意象，就不再信靠我们所做的，因为我们晓得国度是生命的事，召会是那撒在我们人性里生命种子生长的事，所以我们会完全信靠生命的长大。那些多年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能见证，我没有教训该做什么，没有给他们行为上的指导，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、特会和训练中，李弟兄一直供应基督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李弟兄说，我们所供应的始终是基督、生命、纳灵和召会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基本的意象，国度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。对校园有负担的青年人必须看见这个意象。青年人们，你们若去校园做工，那就没有意义，你们不该去那里做工，而该去撒种，做撒种的人。我在中国与倪弟兄在一起的年间，我看他不是在做工，乃是在撒播基督这种子。他告诉我，何寿恩教士不是来中国做工，他在中国乃是撒播基督，甚至是在基督里把他自己撒出去。他是一粒种子撒在中国那地区，之中从那粒种子长出了东西。今天主的恢复就是何教士与倪弟兄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。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，不，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。你若再读福音书，就会看见第一个基督徒工人就是基督自己。然而他没有做多少工作，他乃是在撒种。在撒种者的比喻里，主给我们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他来做什么。他来做撒种的人，这比喻对那些骄傲的人是个奥秘。法利赛人可能会说，这一切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想听。我们知道什么是撒种的人，我们知道撒种的人只是撒种，并且这种子落在各种土里，这是基本的。我们想听深奥的事，富有哲理的事，对我们讲摩西的律法吧。耶稣，你没有读过摩西的书和诗篇吗？我们想要听这个，我们不要听种子落在路旁、石头地上、荆棘里和豪土里。你只是幼稚园的老师。但对那些灵里贫穷清新的人，这比喻比摩西的教训和所有的诗篇深奥多了。为着撒种者、种子和豪土，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这完全是生命的事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说到撒种者、撒种、种子和生长的诗歌。我在说国度是长出来的，不是借着我们的劳苦建造。不要想去建造召会，因为召会所需要的是长大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需要撒播基督。最近有一个反对者告诉一位弟兄，我们要使你们销声匿迹。他说他们正在计划使主的恢复销声匿迹。反对者若想要这么做，就会发现他们自找麻烦。不要摸生命的东西，因为你越摸它，它越繁增。你若不去管它，它可能一直是静止的，但你若摸它，它就会长大。假定你对一粒种子说，种子，我要阻挡你，我要把你埋在土里，那对种子是何等的美好。但你若把种子放在台子上，欣赏它们，观看它们，宝贵它们，那将是拦阻它们最有效的做法。但你若把种子埋在地里，想要了解它，种子就会生长。反对者简直不知道什么是主的恢复。主的恢复不是工作、教训或神学，乃是种子，就是活的基督这一粒种子。 我有把握向全宇宙宣告，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已经洒在千万的美国人里面。不要摸他们，你若想要逼迫他们或埋葬他们，一粒麦子要繁增成许多的子粒，谁能阻挡主的恢复？种子已经撒下去了，主来到地上做撒种者，把他自己撒出去。我们只有说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撒在人性里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原则是一样的，主的恢复就是生命的种子已经撒在美国、欧洲、巴西和许多其他的地方，无人无物能阻挡它。主的恢复不是运动，乃是基督自己的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这人里面。撒种者是基督，种子也是基督，基督在话里撒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国度之子。照着这比喻和主自己的解说，这种子是撒在我们心里。过去我们曾指出，我们的心不是接收的器官，乃是爱的器官，接收的器官是我们的灵。我们根据以西结36章这样说，在那里神应许要赐给我们心灵和心心，心灵是要接受神，心心是要爱神。在这里主耶稣没有提到灵的事，但他的确说种子撒在心里。没有一样东西不先经过我们的心就能进入我们的灵。在彼得前书3章4节，我们的灵成为心里的人，这指明我们的灵被我们的心包围。心的三个主要部分是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我们相信主耶稣时不觉得自己在运用灵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时不觉得自己在运用灵，但我们的确领悟自己用心相信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相信他时就敞开了我们的心，然而结果是他进入了我们的灵里。当我们敞开心相信他，他就进入我们灵里。但我们的灵不是生长基督的地土，地土是我们的心。这比喻完全指明我们的心是土，是地，是种子散播并生长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比喻里，主不是对付我们的灵，他主要的是摸我们的心。第四节说，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吃尽了。路旁就是路边的地，给路上的交通弄硬了，使种子难以落进去。这种路旁象征有的心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，无法敞开以领悟领略国度的道。飞鸟象征撒旦那恶者，他来把撒在硬心里国度的道夺了去。你若比较诸天之国的宪法和撒种者的比喻，就会看见这比喻是基于宪法的观念。宪法说到灵里贫穷和清心，那些在路旁的人不能接受种子，因为他们灵里不贫穷也不清心。路旁是耕地的一部分，因为靠近交通要道，就为交通往来所硬化，这使种子不可能落进去，因此种子仍留在路旁地面上。这表征那些灵里不贫穷或不清心的人，因为他们有许多属世的交通往来，教育啊、商业啊、政治啊、科学啊、事业啊和其他各种属世的交通，在他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来来去去，他们为升迁啊、为地位和野心所霸占。因这个缘故，要向那些政界里的人传福音很难。政治家里面有太多属世的交通往来，那些在政界里寻求进展的人野心勃勃，要得着地位或要凌驾别人。同样的，要向那些华尔街的人传福音也很难，他们太硬了，不能把话接受到他们里面，除非主把他们打倒。他们日夜都被数字、钱财、事业所霸占，他们无法灵里贫穷或清心。华尔街的交易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你想把种子撒在他们里面，种子却落不进去。 他们里面没有空间容纳这种子。在教育界，特别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中间也是这样，他们心里已经有许多的交通往来，以致他们的心硬化了。正如主在比喻中的路旁，他们也许听见基督的福音，但没有一个字儿能进到他们心里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他的怜悯里，当福音传给我们时，我们灵里贫穷并且清新。在我蒙主拯救的那天，我对主说，如果全世界都能成为我的，我也不会接受。我不要世界，我也不喜欢世界。主，我要为你保留我的心，我不喜欢我心里有任何舒适的交通往来。在耕地上有交通往来并不好，没有一个农夫许可这事。你是路旁的一部分吗？不要靠近路旁，要留在耕地中央，然后舒适的交通往来就不会摸着你。第五、第六节说，又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，土迹不深，立刻发苗，等日头一出来就晒焦了，又因没有根儿便枯干了。土浅石头地象征有的心接受国度的道是浮浅的，因为深处有石头，就是隐藏的罪、个人的欲望、自私和自怜，阻扰种子在心的深处扎根。日头及其烁热象征患难或逼迫，这日头的烁热将生根不深的苗晒干了。苗只要深深的扎根，日头的热就是庄稼长大并成熟，但由于苗扎根不深，日头那助长成熟的热反成了庄稼致命的打击。石头所象征的东西符合诸天之国宪法里补充的律法所论道。第二种地符合脾气、情欲、己和肉体，这些隐藏在我们心里的东西，我们中间也许很少人是路旁的部分，但我很关心有好些人可能是土浅石头地。表面看来他们和别人一样，因为土在表面上，但他们不深，仍有情欲、脾气、己和肉体，这一切都是隐藏在土下面的石头。所以第一种土符合那些灵里不贫穷也不清新的人，第二种土符合那些在表面之下有脾气、情欲、罪、己和肉体的人。你们有些人也许仍然隐藏着情欲、自私和肉体，你在聚会中也许呼喊哈利路亚，但你没有什么深度，反而有石头。这些石头迟早都要被暴露，因为撒在你里面的话不能在你里面扎根。你也许很高兴喜乐，呼喊赞美主，但你里面没有根儿，因此当患难和逼迫临到时，你就枯干了，好像没有根儿的植物在日头的烁热之下枯干了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挖出所有隐藏的石头，愿主挖出我们的脾气、情欲、己、肉体和其他消极的事物，好使我们的心有空间，让种子在我们里面深深扎根。第七节说，还有的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。荆棘象征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这荆棘把道全然挤住了，使道不能在心里长大并结实。荆棘就是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符合宪法中论到国度子民对财务的态度那一段。在宪法的那一段有好几次使用忧虑这词，主告诉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，吃什么、喝什么或穿什么。第三种土不像第二种那么样那么坏，但因着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种子还是很难在其中生长。这一切荆棘都必须连根拔除。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若能从我们心里根除，种子就会生长。撒种者的比喻似乎很简单，实际上却很高深奥妙。这比喻把我们心思里真实的光景 暴露在属天君王的面前，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被暴露了。这比喻说到因属世的交通往来而刚硬，隐藏的情欲鸡和肉体，以及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这些就是路旁石头和荆棘。只要你是路旁，是有隐藏的石头的地，或是有荆棘的地，国度就不能在你里面生长。换句话说，朝会不能在那几种土地上生长，朝会要生长，种子必须落在好土里。第八节说，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结果实，有的10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30倍。好土象征好的心，没有为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，没有隐藏的罪，也没有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。这样的心让出每一寸的地土，接受主的话，使主的话可以长大结出果实，甚至结了100倍。好的心没有属世的交通往来，没有石头，也没有荆棘。好的心没有隐藏的罪、自私、情欲或肉体，也没有今世的思虑或钱财的迷惑。这种心真是纯洁，与灵配合。这样的心是生长基督的好土，基督这生命的种子只能在这样的心、这样的土里生长，这是能生长国度的土。美国有无数的基督徒，最近有一份杂志说，在这个国家里有5000万重生的基督徒，只有主知道其中有多少真基督徒。虽然有这么多基督徒，但我怀疑有多少是好土，有多少人没有属世的交通往来，没有隐藏的罪、肉体、情欲或己，没有思虑或钱财的迷惑，有多少人灵里贫穷并且甘愿贫穷，有多少人灵里贫穷并且清心。这样的基督徒很难找到，我们周围也许都是基督徒，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灵里贫穷并且清心的人。你如何呢？你心里还有属世的交通往来吗？你真是灵里贫穷并且清心吗？你里面深处有任何隐藏的石头吗？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呢？虽然我们必须思想这些问题，但我们不该沮丧，反而该受鼓励。没有什么能阻挡神的经纶，至少有一些人是好土。照着主的比喻所指明的百分比，有25%的信徒是好土，甚至只有5%的信徒是好土，我们也会很喜乐。在所有的真基督徒当中，若有5%灵里贫穷清心，没有隐藏的己、肉体或罪，并且没有思虑或钱财的迷惑，那是何等美好。若有5%是纯洁的，让基督在他们里面长大，那是何等美妙。在许多大城市中，主要到处寻见好土。主是蛮有怜悯的，我们也许有过太多的交通往来，但主拯救我们脱离路旁，把我们放在耕地中央。我知道主在许多弟兄姊妹里面挖出了所有隐藏的东西，根除了所有的荆棘，使他们的心成为好土。为着这事儿赞美主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好地好土，国度和召会都在这里生长。在召会生活这里，我们生长基督并且生长国度。国度的来临不是借着我们的工作，国度的来临唯有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长大。愿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主正把他自己撒在人里面，使他能得着好土，把他自己长到国度里。这是第一个比喻，也是为了建立诸天之国初步的工作。